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的三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为着柬埔寨、缅甸的宣教，大家热情的义卖筹款。我看大家不仅是积极的处理，也乐意的慷慨解囊。大家知道我们这次一共得到了多少钱款呢？5548，是我们原来预计的 3.5 倍。很多人对我讲，太好了牧师啊，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每年都搞一次。有人说不应该搞一，不仅搞一次，还要多搞几次。我向神感恩，我看到我们教会整个的属灵的氛围，看到我们教会整个的属灵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的变化和改变。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将一些圣经的真理应用到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吃比受更有福。我看这三次义卖，大家吃的时候个个笑逐颜开，但是我看那些参与来卖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更加的喜乐。每个卖的人，他们不仅要出力出钱，要把自己的绝活来带给弟兄姐妹，就像一个将自己的五饼二鱼愿意献在上帝手中，成为别人祝福的小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问说，多少人在这次义卖和义买中开始真实的感受到教会真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原来我就是家中的一员，是不能缺席的。 Yes， 是的。我想问说，多少人是这次一开始真实的感受到自己作为耶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原来是有功用的，是有体面的，是大家所接纳的，是被耶稣看好的？ Yes。 我想问说，多少人这次开始真实的感受到，人如果是自我中心、自我完善、自我设计，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可以走出来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去爱主、去靠主、去跟随主，原来是可行的，也是美好的。 Yes， Yes， 是的。今天我要借着约书亚记来讲一个属灵的榜样，来讲一个人他是如何讨了上帝的喜悦，被神称为是一个专行跟随他的人，最后他又是如何的成就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蒙神极大的祝福。这个人的名字叫加勒。是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熟悉这个名字。我们教会的团契中就有以加勒为命名的。我想在我们在座的许多多少都听过他的故事。或许我们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位加勒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还能打仗，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少的教会中老人团契都以加勒为名，大家都希望能够像加勒一样老当益壮，能够为主所用。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加勒能够在一代的以色列中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关乎他的年龄。加勒85岁仍然能够亲自上阵打仗拿下希伯人，不是因为他身体健壮。加勒他自己明白一件事情，神还让他长久的活着是上帝的命定，是为着他要有一天能够进入应许，得地为业。一句话，神今天让你我活在他的面前是有目的的，神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应许，得地为业。问题是我们在座的神的儿女，你明白了吗？你清楚了吗？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传讲约书亚记，今天我们要借着加勒进入应许得地为业的故事，来帮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外展职堂的过程中多一点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他的旨意。我们今天先来看一段的应用经文，我大致的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过约旦河， 大概又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征服了迦南地大部分的土地。这样，从加底斯巴尼亚事件，就是指当年十二个探子他们一起去打探这个迦南，其中有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相信上帝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那个时候迦勒是40岁。等到迦勒和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再次踏进踏过约旦河的时候，那已经是38年以后的事了。在等说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南征北战，消灭了迦南地南北31个王，这样又加上了6-7年，这个时候迦勒就已经是85岁了。这时他与迦勒同进迦南的约书亚已经都是年纪老迈了，神就吩咐约书亚，如今迦南还有不少的未得之地，所以你要用占鸠用抽签的方式预先将迦南地通通分配给各个支派，让他们都能够尽快的进入应许得地为业。于是以色列人就再次聚集到了街甲，他们研究街甲就是以色列人踏入迦南的第一个基节的地方。犹大支派是12个支派里面最大的支派，因为人多而要代表这个犹大支派来研究的，就是45年前犹大支派的代表迦勒。迦勒如今已经是以色列人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了，迦勒也是约书亚的老朋友，他们同生共死。现今的每一个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也都知道，当年他们两个人曾经冒死抵挡十个不幸的探子，所以神就让所有的不幸的他大能和应许的人最后都死在了旷野，单单让他们两个人活着踏进迦南。如今迦勒再一次作为犹大支派的代表来到约书亚的面前研究抽签。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大多是迦勒的自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借着这段圣经来看看迦勒生命中有哪些品格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刚才讲了两句话，一个是进入应许，一个是得地为业，我们看他是怎么来专心跟随耶和华的。迦勒的名字的意思是年幼的狮子，这个名字对迦勒来说是名副其实的。50年前他曾经作为一个年轻人代表犹太支派，今天作为迦勒犹太支派的代表来到约书亚面前研究的时候，他仍然像当年摩西差派他去窥探迦南的一样的神勇。神曾经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随我。讲到迦勒的跟随，我们从民数记、从生命记、从约书亚记里，我们都可以读到当年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大家都还记得当年其他十个支派的探子因为看到迦南地人的凶猛，看到迦南地的诚意高大，他们就灰心丧胆，他们不再仰望上帝的旨意，不再相信这位能够带领他们出埃及行神迹的耶和华一样能够带领他们踏入迦南，所以他们就惊慌气馁，使得整体的以色列百姓整夜的哭泣，他们的胆量消化如水，认定他们的妻子儿女有一天会被这个迦南人当作女物，认定自己必定死在旷野。神说迦勒是专心跟随，不是说那天的晚上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他里面有心，迦勒真的不是没有看见这个迦南这个居民的高大，他不是没有看见迦南城邑的坚固，而是他首先看到了上帝应许的真实。他看到摩西一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神怎么说事情终究怎么成，他认定神是诚实的，他认定神从来没有撒过谎。迦勒绝对相信那位能够叫人脱离法老的手，能够叫让磐石出水，能够让天降玛纳的神照样可以使他们安然地踏进迦南，不是将来，现在就可以。所以他最后以一个战士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亚纳族人这些迦南人的面前，我们不仅不是一个闸门让他们可以三个指头来噎死我们，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是可以让我们给吃的，非常大的气派。好像大卫所说，耶和华，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想到加勒专心跟随，我就想到不只是那些日子，他和约书亚冒着被以色列人用石头砸死的危险为耶和华做见证，而是在加底斯巴尼亚事件之后，加勒与不幸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中所度过的那极其不容易的38年。在这段日子里，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加勒自始至终他专心跟随神。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神充满了抱怨，但加勒从来不应声附和，他一心只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我想如果要抱怨，加勒这个人是最有理由来抱怨神为什么让他与不幸者一同受累。他甚至没有，从来没有在享受过别人的不义和软弱，他只是默默地跟随上帝在他生命中的那种应许，有一天他要进入应许得地为业。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加勒也从来没有随从那些可拉一党的人和那些有名望的领袖来挑战在上的权柄。其实加勒比那些有名望的人更有名望，或许他更有资格在那里说三道四，但是加勒没有，他在上帝的面前保持沉默，只是跟随耶和华。加勒也不像米利安那样对神所重用的仆人蛮有妒忌和怀怨。作为当年的支派的选立的一位探子，加勒可以说他是与约书亚一同的辈分。之后神选立了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加勒就顺服约书亚对自己的带领，安静地成为约书亚的帮助。在旷野行走，加勒也不受摩押女子的引诱和诡计，他始终靠主站立，成为以色列不幸的一代人的对照，也成为以色列人新生代的榜样。我们可以在加勒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性情，看到神与他同在的那种喜乐、盼望和那里面的平安。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属性不断地从他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宣告一个活的事实，神是他的保护。所以他无论出路，无论征战，他的力量当年如何，现在仍然可以如何。所以神，我们可以说加勒这个人是在神的光中行走的，他是以专一跟随的信心再一次踏入迦南，来承接神命定要赐给他的祝福和应许。除了专一的信心，我们在加勒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对上帝那炙热的单纯的爱心。加勒的心完全朝向那个希伯人。45年前，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神圣的古城的时候，他的心就爱上了希伯人。希伯人是什么样的城市呢？希伯人是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献祭的那座城，在那里曾经留下过永生神的脚踪。大家还读过创世纪，你就知道当年耶和华曾经带着2位天使在那里亲自造访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你会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搭建帐篷，在那里生养以撒。希伯伦那里曾经埋葬了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和撒拉，那里埋葬了以撒和利百加，埋葬了雅各和利亚。这块土地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是神所祝福的，它岂能落在亚纳族人的手中呢？所以在加勒的眼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祖宗一个一个就好像一个守望者，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后裔能够成为这地的主人，成就上帝的应许。整整45年，加勒一直使一个情人般的眼光来看待希伯伦这块地方。神知道他的心，并命定这块心爱的土地将来要赐给他加勒，并让他保有管理，这是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神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你看到神用了什么？唯独， 我的仆人，唯独我的仆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另有一个心志，他另一个心志是专一跟从我。从神对迦勒的评价中，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每当神天父想到迦勒的时候，他的心就有一个满足。如果你是做父亲的，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因为体恤你的心肠，你感到里面满足的呢？我的大儿子已经5个儿子了，忙的一个地方已经把我老爸给忘了。但是我的小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很贴心，弥补了大儿子对我的不足。这一次他毕业典礼，我们就有一个毕业之旅，我去寻根之旅，带着他到了台湾，到了日本，每一站他都精心设计。他说：“爸爸，为你们最不容易了，跟你们走。”他要让我们得到满足，他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网页上来寻找，让我们吃的最好，能够住的最舒服。父亲节悄悄的为我买了礼物，想不到买了一个礼物好似乎不太满意，但是因为是他买的，我不敢去退他，他好像似乎有点感觉，于是又买了第二个礼物。上个过去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坐在我的旁边，我常常跟他说：“杰米，你是爸爸妈妈的拐杖。”他说：“我才不要做你们拐杖了，教你们100遍都不会。”他一直说电脑上我们要教我们100遍，我们都会忘记，还要教他教101遍。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他开始看到我们的软弱，开始看到他在他的生命中是否有一个责任要来帮助爸爸妈妈。半年前他离开的时候，我跟美颖说：“哎，我不知道什么，我心里有一个想哭的感觉。”他跟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有那样体恤的心。我当然从来不会，我跟我的儿子说我在你的面前会有想哭的感觉。有一天我年老的时候可能会这么哭，这么讲说，但是我跟我的太太这么讲说，这个孩子就那么贴心。我在想说，当天父咒他讲说迦勒的时候，岂不有这样的心吗？唯独我的仆人，唯独我的仆人有另一个心智，另一个心智，他是专一跟从。我们其他的人可能有心理的夹杂，但是唯独他，所以求神真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来体恤上帝的心肠。真是信实的，你过去曾经的踏过那块土地，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说脚掌所踏之地，我到头就赐给你，来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美意。从迦勒的故事中，我看到神和人彼此相交的爱的关系，我想到我们都盼望能够像迦勒一样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如果知道自己有一天能够再一次踏入迦南，能够得到希伯人神所赐给的那一块应许之地，那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我只想知道上帝对我一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其实圣经没有几个人能够事先从上帝那里知道自己人生的一个规划。当年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并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我想借着迦勒的故事，其实我们无需再多问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问上帝啊，你对我一生旨意是什么？我今天告诉大家，你以后不要这么问了，因为上帝关心我们今日是否顺服他的引领，胜过关心明年他要我们做什么。迦勒的故事表明，事实上明年他要我们做什么取决于今日，取决于我们当下你我有多大的程度来顺服他的带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以寻求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这句话来做当下不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借口。因为比较起来，你问上帝说将来你对我有什么旨意，比问你今天顺服上帝要做什么容易的很多。我们承认有一天要跟随上帝，比你今天要决定跟随他安全的很多。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再虚晃的去问神对你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而是要努力学习顺服神在今日在当下给予你我的引领。迦勒专一的跟随神，他几十年如一日，是从他每一天的当下的对神的顺服开始的。这是他上帝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榜样。阿们。专一是从每一天开始的，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不消灭他的感动开始的。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十字架的痕迹，是人可以看出来了，是上帝喜悦你的一个标记。 我们讲第二个，他专一的跟随神，是他最终能够得地为业的一个保证。在加勒代表犹大支派来到约书亚面前研究之前，他首先向约书亚讲述了这么多年来他心中的一个祈求。他说，看哪，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到今天，活到了85岁，求你将耶和华那一日应许我的三地给我，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三地给我。此时此刻，我们不难看到加勒斯心中内心的激动。神当年对他的应许，是他今天存留在世上，他还活着，没有死，里面最大的支持、安慰和至高无上的那种荣耀。今天神给我们里面也有一块地，我们里面有没有想到，我今天活着，延年益寿，不只是因为我吃得好或者怎么样，乃是上帝有一个命定在我的里面，那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安慰、支持和无上的一个奖赏、荣耀的一个奖赏。加勒当年打探迦南的时候40岁，38年之后他再度进入迦南，再加上连续7年的迦南征战，如今加勒已经85岁了。神在过去的45年中不断地对他施恩，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应许的实现。他知道神让他存留在这个世上，让他活着，就是为了让他有一天可以进入应许，得地为业。他相信这个应许必定会实现，他只是祈求不要让他等待的太久了。今天希伯人即将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手中，他要大大的张口赞美耶和华，赞美他的信实和他的荣耀。不过加勒今天要亲自领军出征去打下这个希伯人的这个请求，还是令众人感到吃惊。因为那不是一块安静太平的土地，而是曾经让10个探子上胆的未得之地。这是恰恰就是这个加勒心中的一种期盼，是神赏赐给他的产业，是神很早以前就对他的应许。他是要靠着神亲自拿下希伯人，挪去那亚纳族人曾经加给以色列人头上的那种羞耻，因为这个亚纳族人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食物。耶和华照着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今天照样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85岁的加勒，他要学的有一天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把亚纳族人加在我们以色列头上的羞耻要赶出去。加勒凭着那不是那种血气之勇，这45年超然的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托着加勒，可以说每一天上帝都将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加勒所以在说，现今我85岁了，我还强壮，这是超自然的上帝在他的里面。他说像摩西当年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所以这过去的45年路，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出路，我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我今天还是如何。若不知道超然的上帝在超然的神迹坐在加勒的身上，加勒是说不出这句话来的。今天一个明星明明60岁，看上去30岁，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冻龄，大家知道年龄冻住了，哇，这个人很了不得，这个保养得很好，冻龄。岁月，我可以告诉你，加勒才是让我们想到真正的什么叫冻龄，对不对？岁月并没有让这位英雄的力量，他的志气消失。我想到以赛亚曾经将精力充沛的少年人与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做相比，他说少年人啊，照样会感到疲乏困倦，那强壮的都会全然的跌倒，那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接着上帝怎么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两种人，一种是少年人，一种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加勒就是一个靠着信心专心从跟随神的行走者，整整45年一刻不停歇的跟随，这不是任何的血肉之躯所能血能企及的。加勒是靠着顺服，靠着信心，每一天都不断的从上帝那边支取力量。加勒相信神的话不会有错，相信神的应许终究兑现。既然耶和华照着他的应许使他能够活到今天，那么他也可以照样靠着上帝给他的力量把希伯人夺回来。阿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上帝也是一样，将一个希伯人放在我们的里面，
看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加勒的故事今天给了我们一些深层的提醒。原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要花功夫的。许多人不肯付出相应的时间，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与朋友相交都需要花上时间和爱心，这是一个常识。你要结交朋友，你当然要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和你的爱心，这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却进入了一个快餐时代，我们的媒体一直在提供我们、灌输我们一个观念，我们可以用最少的付出可以得到最大的成就，所以我们没有再意识到在我们与上帝之间、应许之间其实有一个计时器。大家知道每一天都在走，每一分都在走，有一个计时器在里面。当上帝的帮助还没有面对到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开始转向其他的寻求。所以什么叫等候神？专一跟随神，等候神。结果今天等候神这个重要的属灵观念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生疏了，我们基督徒已经不知道再有什么等候神的这样的心了。上个礼拜我到阿拉巴马去服侍了两个教会，其中在特斯图鲁萨塔城他们这个学生团体，这一对夫妇陈德山教授和哈娜老师，他们是这个学校的终身教授，40多年前他们就开拓了这个团体，直到今天仍然服侍。他们已经到80岁的人了。那一天有一对弟兄姐妹，他们来到了特斯图鲁萨，他们是20多年前就在这里信主，然后开始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现在他们在教会中有很好的侍奉，他们的孩子现在长大，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将要从另外的一个国家日内瓦，他学这个国际关系的，要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希望在这个校园团，当年他们得到耶稣的那个校园团体，跟孩子有一个 meet， 希望从哈娜老师和陈正达教授那边得到祝福，来传递给他的孩子，有这样的事。结果那一天呢，他坐在他的沙发里面，手不知道就摸到那个沙发的隔缝里面，突然摸到了一个 quarter。 他说，哈娜老师，这是一个 quarter， 我相信不知道谁落在这里的，这个沙发不知道已经坐了多少的人了，这一定是一个 lucky quarter， 你能不能当我孩子从这个日内瓦来的时候，你把这个 quarter 呢给我孩子，祝福我的孩子。哈娜老师说，这好啊，因为这个父亲说我已经得了祝福，巴不得我孩子也能够从哈娜老师和陈德兰教授那边得到祝福。但是哈娜老师翻开了一看，这是一个纽约的一个标记。大家知道10年前克林顿总统发布命令，为了让后人纪念美国的立国，50个州都有，每一个州都有个 quarter， 大家知道吗？ OK， 大家知道。结果他说，既然是阿拉巴马，我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阿拉巴马的 quarter 呢？于是他就去买了20元 quarter， 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是阿拉巴马的，又买了20块，又没有。哇，直到买了60块的时候才找到了一个阿拉巴马。60块有多少的 quarter， 再来想一想，多少？240对不对？240 quarter， 一个阿拉巴马。后来他才知道，不是每个州都是平均的，有些州会很多，有些州会很少。好，他得到了一个阿拉巴马 quarter， 要做出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看来了，他就想说，在这个里面不是有50个州吗？所以在240个 quarter 里面，他就找到了37个州，还缺多少？还缺13个嘛。所以他又去买了以后呢，又买了20个，买到了100个，一共是里面是47个，还缺3个州。哇，他都头大了，3个州孩子已经赶到了，缺3个州，一个是密西根州，一个是犹他州，一个是阿拉斯加，放弃了，已经买了400个 quarter 了。 OK， 100元放下去了，还缺3个。他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跟这个孩子讲，你明天就要走了。OK， 我老师哈娜老师曾经祝福你父亲的，我会尽量再找，有一天找到了我会帮你寄过来。最后那么一天，圣灵光照他，为什么再去踹一下？于是他又去买了20块钱，十块钱里面找到了两 quarter， 最后10块钱又找到了一个 quarter， 总算在孩子离开之前，这个已经博士毕业的国际关系学的博士生给了他整整50个。我要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听到这个故事的心里非常的激动，我看到爱心，看到 哈娜老师祝福了两代人，看到了里面对神的那种专心的追求。多少的时候我们买了20个就放弃了，到60个已经不得了了，但是上帝让他竟然满足神在他心目中能够祝福下一代人的这样的心，我看到的这是他跟上帝的一个关系。我在想说的是，我们不要以为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只是一些特别的人。我讲这个故事，汉娜老师是个普通的人，我们这些普通的常常还会犯罪的，常常还会犯错的基督徒，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魔鬼的伎俩，巴不得我们能够远离神，要来靠自己能够来度日，靠自己来解决生命中所有的问题，而不像迦勒一样来专行跟随神，来专心等候神。如果我们回到约书亚记里，我们可以非常遗憾地看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从各个支派，从他们研究得到的土地，他们没有一个支派是把所有的敌人赶出去的，只有迦勒是一个例外。迦勒是把亚纳族人最尊大的亚巴以及3个有名的族长一同赶出了希伯人。圣经上刚才我们读到，于是在这块地方太平，不再有战争。希伯人的地名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友谊、情谊和爱。但后来希伯人这个地方因为亚纳族人用一个有名的巨人亚巴，就改名了基列亚巴，这块地方被改名了。所以这对迦勒来说，他颅骨根喉啊，好像鱼骨刺在他的喉咙里啊，他巴不得立刻除去基列亚巴的名字，还原希伯人本来的面目。迦勒信神、爱神、专心跟随等候神，他连做梦都想到希伯人。对迦勒来说，打下希伯人、夺回希伯人，是爱他的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神圣的托付。迦勒深深的爱着神，神也一样爱着迦勒，而希伯人就是神对因为爱而专一跟随他的迦勒的一个爱的纪念。阿们。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是活的。这几天我们接待这个万军的两位同工，等会他会为我们来做差派礼。我这次我们带了5个弟兄去到这个缅甸，他们是主人了，是他们邀请我们呢，等会会为我们有差派礼。不容易啊，好像有一块希伯人的这块土地放在他们的心中17年了，整整17年了，在17个国家竟然派出了得到了1150个宣教士。等会他们会跟我们来讲说，昨天前天他一直跟我讲一个话，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传福音建教会，要建立一个生崽子的教会。吓到了，你知道这是生崽子的教会？我看到一个老祖母猪下面一排的小猪都在吃奶，喂得肥肥胖胖的，生崽子的。所以教会每个都要生长的，每个基督徒都要生长的，是生崽子的。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从来还没生过崽子，盼望明年真的生个崽子，而且生的更多。阿们。神在问吗？神把一个希伯人的地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了。在迦勒的故事中，我们真的要像迦勒一样去专心跟随神，体恤父的心肠。在得去希伯人的同时，我看到了迦勒他有一个心想传承啊，传承给他的儿女们。他说他已经打下了希伯人，然后有另外一块地，如果谁能够得到的另外一个比邻的城市能得到的，我的女儿就嫁给他。结果有一个叫何陀涅的，他也是一位士师，后来成为，他就把那块地打下来了，不仅打下来了，还得了他的女儿亚瑟。神为什么让这个年纪老迈的迦勒有这样的心呢？他巴不得他的儿女们都能继承他在主人面前继承属灵的遗产，那就是专一跟随神。结果他们不仅得了土地，还得了上权下权，有泉水的一块土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神对他家族的整个的祝福。迦勒的故事讲完了，今天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我带给大家的几个问题。第一要问大家的，你我的希伯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上帝赐给他的一块希伯人的土地，不是你退休以后的计划周游世界，而是那块未得之地。神在你里面放了一个什么未得之地？你要问，今天要问一声，你的希伯人在哪里？是什么？有一天你会面对耶稣的，他让你活着活到今天， 他让你生命给你，他把他的生替换了你的死，他会问你的。第二，在你我的生命中，今天的那块希伯伦地到底是我的婚姻家庭，这块本身是属于上帝的却没有得着的，是我的事业之长，我可能事业上非常的成功，但是从来没为耶稣而活，我在想什么？是教会的外展职堂，还是你生命中的其他上帝已经赐给你的，却是你还没看见的？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要进入希伯伦的时候，其实那里亚纳族人诚意高大，他们都称得很强壮，是非常凶猛的。问题是我的亚纳族人是谁？他是怎么来抵挡我的？你要看到你属灵的背后的敌人是谁，怎么在抵挡你往前的。最后我要问大家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迦勒，专心跟随主，真的能够进入应许，得地为业？这四个问题盼望大家都带回去，好好的思想迦勒的故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神来对迦勒说的话，也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一起来读，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是数千年前的一个征服迦南的故事，好像一个曾经的一个圣经中的属灵伟人，但是借着圣灵的开启，你今天把一个活活的迦勒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求问的是，你给我们的希伯伦是什么？曾经我们去过那地方，但是我们似乎被赶出来了，那今天怎样我们是什么？是要有一个迦勒的心智，因为你说那地，你踏过了那地，今天要赐给你为业，而要赐给你的后裔。愿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有迦勒的心智，那我们的后代就像何托涅一样，就像亚撒一样，他们可以得上权下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故事，看到神在生命中永恒中赐给我们的那一块的家业。愿神得着我们的教会，愿神得着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